社在内的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叫做川。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布林克国务卿表示，美中两国元首有望在未来几周内进行对话。此前布林肯与中国外长王毅进行了会晤，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共同关注。日本执政联盟在7月10号举行的国会上院参议院的选举中，预计将维持其多数党地位。此前两天，日本政坛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任期最长的前首相安倍晋三，上周五在助选时遇刺身亡。路透社周日报道说，据日本广播协会 NHK 民调，岸田文雄首相领导的自民党及其公民党执政联盟将赢得参议院改选的125个议席中的69到83席，最后结果估计星期一才会揭晓。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目标是在未来五年内将国防开支提高一倍左右，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或更多。自民党还希望修改日本自1944年生效以来从未修改过的和平宪法。美国总统拜登周六与岸田文雄首相通话，对安倍晋三被刺杀表达哀悼。两位领导人还讨论了在继续保卫和平与民主的重大任务时，延续安倍晋三政治遗产的事宜。斯里兰卡反对派政党星期日就达成协议组成新政府开会。此前一天，斯里兰卡总统和总理主动提出辞职，以平息该国一个多月来的政治动荡。抗议者因为对经济危机不满，包围并冲进两个领导人的官邸，将其中一处建筑放火焚烧。据美联社报道，目前不清楚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是否在官邸内。政府发言人表示，他没有总统的行踪信息。报道说，斯里兰卡军人被部署在首都科伦坡周边，武装部队总司令沙文德拉·席尔瓦呼吁公众支持维持法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天敦促斯里兰卡领导人迅速采取行动，寻求长期解决方案，并呼吁斯里兰卡议会在这一时刻致力于国家的福祉，而不是任何一个政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拜登总统有望于近几周内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星期六，布林肯和中国外长王毅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外长会议期间，举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会晤。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报道。
20国集团外长会议这个星期在印尼巴厘岛登场，关注的重点呢，除了新冠病毒大流行病之后的全球经济复苏，各国对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的外交斡旋，还有就是美中外长的双边会晤。
布林肯、王毅以及美中官员之间进行的会谈为时5个小时，议题涵盖了双方可能合作的领域，包括气候变化、打击毒品走私、全球健康等等。美中寻求缓和在许多方面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在全球安全上，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国希望中国发挥对俄罗斯的影响，劝阻莫斯科别再封锁黑海，阻止乌克兰粮食出口。布林肯在一场记者会当中说，美中双方也非常坦率地讨论了具有分歧的议题。
We discussed where more cooperation between our countries should be possible, including on the climate crisis, food security, global health, counter-narcotics. These are each global challenges that require major countries to do their part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of course, we addressed areas of disagreement and ways to manage and reduce risks. I conveyed the deep concerns of the United States regarding Beijing's increasingly provocative rhetoric and activity.toward Taiwan and the vital importance of maintaining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I relayed our concerns about the repression of freedom in Hong Kong, forced labor, the treatment of ethnic and religious minorities in Tibet, the genocide in Xinjiang.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会前并没有回答在场记者以中英文提问中国是否尊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以及主权独立的喊叫问题。他强调美中关系必须合作双赢。
中美非两个大国，我们当然需要保持我们的正常的交往，同时通过我们双方共同的努力来推动两岸关系回到正确的轨道。那么要坚持习主席所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这符合两个人民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期待。
今年二十国集团外长会议被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的后果所主导，包括如何解决战争对粮食和能源安全的影响。会中并没有通过公报或者共同声明，这是由于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以及已开发国家对于抵制俄罗斯的程度存有分歧。在印尼之后，布林肯作为美国的首席外交官前往泰国曼谷访问。泰国是美国的条约盟国，也是今年亚太经合会的主办国。美国官员说，他此行在于强化美国与泰国的双边关系。
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霄从印尼巴厘岛所发来的随团采访报道。
拜登总统将于7月13号星期三出访以色列与沙特阿拉伯。星期六他在华盛顿邮报撰文说明，访问沙特阿拉伯将有助于对抗中国与俄罗斯。拜登说，他的目标是与沙特增强战略伙伴关系，确保双边利益与责任，同时坚守美国价值观。拜登强调，他对于人权的观点向来清晰，而他访问外国时总是将基本自由的坚持放在议程上。除了在沙特时会提出这样的价值观，在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也适用。访问中东期间，他也将纪念在该地区服役过的数百万美军，包括他的大儿子波·拜登，以及911事件之后在中东与阿富汗丧生的美国军人。美国贸易代表戴奇确认感染新冠病毒，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戴奇遵守疾控中心规范在家隔离，他已经完全接种新冠疫苗，也接种了加强针，他近期没有与拜登总统或哈里斯副总统有过近距离接触。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随着中共二十大召开的日期临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能否党政军三权独揽继续执政，成为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公共政策专家说，习近平在其职业生涯早期曾担任中央军委的机要秘书，深谙毛泽东时代香港自立初政权的信条，因此对军队在中国政局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十分了解。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离任之后，是否会在中国政坛上继续发挥作用，还有待观察。
实际上在毛泽东时代就有这种叫做所谓的香港自立初政权的这种说法，实际上这种说法是中国高层权力的一个信条了。那么在中国的这个政治体系当中啊，军队举足轻重，你控制了军队就等于控制了领导权。那么习近平上任这十多年来，我们注意到他实际上已经就是以反腐打掉了两位军委副主席，还有可以说是数以十计的军队的高官，军队呢基本上的这建制他也做了重大的调整。你比如说原来的武警部队是属于国务院系统的，他现在也把它拿到这中央军委这个下面了。那么从目前这个情况来看，他似乎已经完全掌控了军队了。他到底那么是不是真的是完全掌控军队了，还是他现在仍然还有存在着很大的挑战。
跟军队的关系我估计是他有他自己的经历，因为他做过中央军委的秘书，所以他是对这块是心中非常有数，也就是说他知道军队的要害， 所以他在即使在福建的时候，他其实跟军队关系都非常好。他包括打篮球经常是跟军人一起打的，所以这里面就是说他长期的关系。那他在中央层面上，他其实是很多时候跟军队的关系，就是你都可以从他的一些交往可以看出来。那他对这一块其实是把握的非常好，所以现在来说的话，军队是在他的控制之下，因为非常清楚的就是重要的一些人物就是他比较信任的那些，如果他不信任，他就会把他拿掉。这个基本上目前来看的话，他是把军队掌握的牢牢的。
最近我们注意到中国出台了这个新的叫做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那么在这个时候出台这样的一个军队的非战争军事行动的这样的一个纲要，现在坊间的分析就很多了，说有的目标说更多的是要来针对台湾的，那么也有一些说法是主要是对内啊维稳这个角度，那么也有一些分析是说现在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这个侵略这个行动呢，一直就是用的叫做特别军事行动，那么现在习近平的这个非战争啊，就军队的非战争军事行动，有没有可能在未来应用到台湾局势？
我个人不是一个军事专家，所以我个人也是多数是这一方面是猜测了，因为这个时候刚好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且正在焦灼状态，那中国既然发布这个指令的话，说明它有一定的意图的。因为俄罗斯这个其实是起到多重作用，就是俄罗斯他自己国内的宣传，就是说这个其实是军事行动，特别军事行动，就没有战争的这个意味。战争因为有一个正义和不正义的问题，那很多包括中国的媒体实际上牢牢的用这个词，包括海外的一些华文媒体也是用同样的用特别军事行动，那就说明这个东西呢其实背后有一定的信号在里面。那这时候习近平出台这个非军事行动呢，其实是有背后有含义的，不能小看这个事情，因为其实习近平的第三个任期会不会打台湾，大家其实都在观察，因为过去那么多年其实全部都是两任，那他突然间要第三任的时候，他一定得有他自己的攻击来证明说他可以一直做下去，所以这里面风险其实是不小的，所以对这个文件呢，大家其实要小心一点。
坊间还有一种猜测，就是说这种所谓非战争的军事行动是可以动用军队来清理一些腐败或者政法系统的腐败，你比如说最近就是比较大家都关注的这个唐山事件，那么这种推测有没有一定的合理性？
我相信就是说经过周永康事件，他对政法委系统是有点担心的，所以他只要抓住军队这一条线，他可能也会比较有信心来处理一些事情。所以军队呢是不是可以比如说用来作为比如说审判力量，我觉得这个不大可能，军队更多的是用来作为执行力量，执行力量就是说他有一些大的案件的时候，他可以用军人来执行他的命令。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习近平是很熟了，所以这一块猜测是应该是比较准的。
我们再来说说李克强。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可能是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弱势的一个总理了，他不仅是在国内可以说是大权旁落，在国际上几乎更是没有任何的存在感。但是前不久李克强可以说是非常罕见的非常高调的召开了一个十万人大会，主要的是在这个防控疫情的政策还有重启这个经济方面呢，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公开的与习近平进行分庭抗礼，这是否说明习近平在党内仍然存在着非常强的一股反对的力量，并且干预就是公开的可以说是暴露了这个中国高层的这种分歧，是不是这种情况？如果不是这样，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吗？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从李克强这个人自己的这个角度来理解，就是说他呢对经济工作是有信心的， 然后他还愿意做事。从媒体的一些消息来说，他刚刚上任的时候做总理的时候，他其实是要求很多媒体要把他放到封面要报道他的工作，所以这个人实际上是想做事的。那现在疫情防控之后呢，其实重点都在这个防疫上，所以相当于冠病高于一切，冠病高于一切疾病，那冠病也高于一切工作，对吧？那这种情况下，经济的数据很差，他肯定是看得到的。所以他与其说他想夺权，不如说他自己做好自己本职工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相信他这个人呢，他本身还是有想工作、想做好事的一个想法。包括他之前如果看的话，他对很多事实的判断其实是很准的，包括他告诉老百姓说，其实中国没有那么富，很多穷人老百姓工资也没那么高，所以他在任期内其实也提了一些目标，但是现在看来我们也不好说他达到了没达到。他比如说讲到工资翻番的这个事情讲到大家这个消费能力的事情，其实他还是有他自己的一些想法，只是说在有些时候呢会声音弱一点，有些时候声音会非常大，因为现在这个新冠之下呢企业破产很多，老百姓也比较辛苦，然后各行各业都在减薪，所以他这个时候说这个说这个经济的事情的时候会引发很多共鸣。
那么在20大前的一般的就是中共的高官会在这个北戴河要开会了，那么现在的这个北戴河会议还有没有这个来确定高层人选、高层领导人人选的这个功能？
习近平任期呢，很多事情是改变了，大家也知道规矩上是调整了，包括说是七上八下，也没有这个规矩了。那说明他其实是一个规则的改变者，所以我们都很难判断说他到底有没有愿北戴河来，比如说决定人选。更多的时候其实是凝聚共识吧，因为他自己有一些决定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比如说李克强因为在两会的那个会议上，还有他的新闻发布会，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他不再做了，所以这里面我相信是有一个新的人来接替他。那接替他有没有可能是李强呢？概率还真的不低，因为李强呢是跟习近平从浙江的时候就共事了，所以算是习近平的这个所谓浙江帮还有福建帮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那你大家如果说上海做的不好，其实这个事情就不好说，因为病毒本身发展有它的规律。另外一个，这里面涉及到中央地方的博弈的问题。那地方上如果有一些判断跟中央不同，其实是也很正常。所以到头来是不是李强就没有希望？现在真的还很难说，因为你从后面看的话，其实上海是坚决执行北京的指示的。北京要求清零，他们还是做清零。但是呢，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这个 Omicron 这个病毒呢，本身就难度很大，本身传播率非常高，但是它重症又不多，所以这个时候呢，中央要求是一定要严控，严控的原因就是说他怕它传到周边的省份，也有一定的道理。那地方上他刚开始有一定的自信，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上海本身就医疗资源比较好，上海的素质也比较高。所以在这里面其实也是各打50大板，所以最后会不会影响到这个上海的这个书记未来的走向，这个真的不好说。
嗯，我们注意到新华社在发了一个通稿，是政治局5月17号的一个会议的一个通稿了。那么习近平他在这个讲话中就突出要强调反腐，特别强调高级干部，说现在这个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这是否意味着在20大前，在反腐方面还会有更新的动作，或者有新的清洗？
反腐是这样，就是说习近平是用来作为他自己的政绩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工具另外一个他当然也可以用来打击政敌了。所以他不断的强调反腐，这个就相当于在很多干部头上的一个利剑。因为很多干部其实是自己也是腐败分子，所以这里面就大家就心中有数，就是看抓得严抓不严的问题。那客观效果来说呢，你如果看国际的反腐指数，如果你对比两个国家的话，中国跟印度，其实在很多年份早年了 其实两个地方的这个所谓的廉政观感其实差不了太多，一个就是大要案多，一个就是小案件多，那总的来说都不是很好。但是如果你看过去几年的话，这个廉政指数吧，中国其实是攀升了蛮多的，攀升蛮多呢，跟他当年的这个八项规定是有一定的关系，就是说，在一些企业家，因为他们的这个调查主要是针对企业家，企业家就会觉得在基层上可能少受一些干扰，但是呢，中央层面的这个还有省部级这一块的话，他们的腐败是不是减少，我们真不知道，所以这种防腐的效果呢，目前为止是其实蛮难判断，但是有一点点非常清楚，就是说习近平反腐是不是做制度建设，习近平反腐更多的实际上是拿来打压政敌的，那他不断的说这个事情的时候，说明他自己心里还是有不安全感，那他用这个方法就来吓住一些想对他说不的人。
嗯，我们再来说说最近中国外交部的常务副部长赖宇成，那他最近啊，是已经正式的宣布，就是调任中国的广电总局的副局长了。这是一个平级的调动，但是坊间都认为呢，还是包含着被贬值的这样的一个成分了。因为在原来大家都在揣测，赖宇成是出任外交部长呼声最高的，那么现在这样一来呢，就船到码头吃到站了，他就无缘在升任正部级了。那么有一些说法呢，就是说因为之所以成为现在这样的一个局势，就是因为他对这个俄乌战争的一个误判，以及对中俄关系一个过度的表态。那么大家都知道他说过中俄关系是上不封顶，没有终点站，只有加油站等等。您对这个事儿是怎么看的？那么目前来看，王毅或许就是要来接任杨洁篪这个位置了，那么到底谁能接任这个中国外交部长这个职位？
中国在俄乌这个立场上其实是非常清楚的，就是比较清楚的信号是保持表面上的中立，但是呢在国际上他希望是给俄罗斯撑腰的，特别是普京，因为这里面很清楚，就是说两个国家的制度其实是有点像，习近平呢本身对普京呢也是比较尊重的，可能认为说普京的这个连任啊，还有他一直能够掌握俄罗斯，也是他学习的一个对象吧。所以在这里面呢，大的局面上，我相信，外交口其实是知道的，王毅这些人也都是知道怎么做的。所以他们在，跟外国打交道的时候，都是说保持中立，那也基本上，不会给俄罗斯提供，比如说实质的帮助，比如说像武器这些，那。其他方面呢，我们真的不好说，因为有些事情呢，其实是地下管道怎么做，我们是外人是看不到的。那这里面就是说，乐呢出的问题主要是在执行层面，大的政策我相信这个乐于成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问题。如果他有太多问题的话，他可能连这个副局长的位置都拿不到。那他更多的是执行层面，就是执行的不太好。比如说在俄乌战争的时候，刚开始就说没有风险，那导致很多撤侨问题上其实是引发混乱。这里面一开始的时候，混乱是程度是非常高的，包括中国人，包括一些在乌克兰的一些自己的说法，包括亲俄的一些言论，其实给中国人也是造成很多很多麻烦的。这里面就是实际上是错误研判。那之后呢？其实你可以看到国际的对俄罗斯的施压是越来越强了。那中国其实也是看到这一点，就是说，如果假设在这个时候给俄罗斯提供武器的话，一旦被确认，那中国同时也会被国际社会制裁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新冠疫情导致国内经济很差的时候，他根本不敢改变这个格局。所以呢，他还是希望说跟国际社会保持至少表面上的和平，所以大政策上乐于成没有什么太大错误，就是在执行层面上他还是做的不行，让至少让很多国内外的中国人也是觉得有点难看。
嗯， 吴教授，最后我们来说说美中关系。现在拜登总统说了，他在考虑可能要对中国的这个关税政策做一个这样的审视，可能要限制一些或者是取消一些对中国某些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关税。拜登呢，就是很可能要和习近平要在近这几个星期啊，可能现在一个推测说要通一次话。那么您对这些最新的这些发展，或者说对拜登和习近平再次通话有什么样的预期？
特朗普跟拜登他们之间的政策是有一定的一致性，就是虽然他们党派是不同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他们的政策我个人感觉是有一定的一致性。对中国其实是跟以前是不太一样的，他明确其实是拜登也说是竞争，那中国倒过来说，你说竞争其实就是遏制了，这里面不管哪一个表述呢，关系是比较差了，在历史低点，这是非常非常清楚。那拜登跟这个川普呢，在之前就特朗普之前的一些政策呢，其实是特别是贸易政策有一定的连续性。因为比如说在芯片问题上他们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包括他游说台湾的芯片厂去美国设厂，这其实就是在特朗普年代已经在做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其实是有点点开始开花结果。那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是立场也蛮清楚的。当然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全球都面临通胀问题，这每个国家都是一样的，所以他要考虑到怎么样让美国百姓老百姓特别是他的中期选举好看一点。我相信在这方面他可能有一些调整空间，但是呢这个调整空间呢不等于说这两个关系就会好很多，不大可能。这个贸易战还会在，只是说从一个全面的贸易战到一个有重点的贸易战，其实对中国来说不是那么个好消息。因为很明确的是中国想要的一些东西，包括芯片啊这些，包括这些比较重要的一些战略性的东西，美国还是卡得很严。
二十大开完，中国的政局、中国的高层领导这样的一个格局尘埃落定之后，你期待着美中关系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方向？
我个人感觉就是大盘还是不会改变，就是中国也不会说这么快就开始说放弃清零政策，中国国内还是会很紧张，所以习近平是否有可能会离开中国，这应该是一个问号。这个起码要等到明年的两会，包括确定完了所有内阁成员，这才有可能开始松动。松动之后呢，其实还有大几个月的时间来做一些铺垫，来做一些宣传口径的修订。那这个时候呢，从拜登来说，我相信这里面一致性还是有的，就是说他也不可能说一下子在中美关系做大的调整。其实两方呢现在都是比较清楚，就是说要谈，但是呢要管理这个关系，不要把这个关系弄到战争的边缘，基本上大家就是这样的一个格局。习近平也好对内说现在这个关系是稳定的，拜登也是可以这么说，这两国关系是稳定的，但是不可能说再回到十几年前是不大可能的。因为有好多根本的原因，一个就是说这两个国家的这个制度的冲突、价值观的冲突，第二个呢，中国确实有挑战美国的想法，这在国内舆论上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大可能说一下子回到以前。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各方面的价值分化也非常厉害，就是说美国那边有美国的一些自己的一些算盘，中国有中国的算盘，所以两边呢最好的做法就是都是强硬派。至少在未来的五年内很难很难。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